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当局已经决定10月16号召开20大党代会，而今次会议有两大关键议题，是外界高度关注的重点。一是习近平会不会连任，二是中共的内政外交方针会不会大调整。对此，资深传媒人作家颜瑞欧近日分析指出，习近平连任不连任，内部已经有定论，但有两点可以猜测：一是即使连任，他的权力亦都会被削弱；二是即使不连任，他亦都不会全退，只会半退。而至于中共内政外交方针调整不调整，内部亦都已经有定论，亦都有两点可以预测：一是即使调整，亦只是小修小补；二是即使不调整，亦不会火上加油。而这一些决策是基于中共高层对当前局势的判断。9月1号，大纪元引述颜瑞欧的专栏文章指出，首先从中共外交层面观察，中美交互已经不可逆转。早前中共特使吴洪波访欧摸底，得来的结果不妙，这样打消了中共离间美欧关系的最后机会。既然中美不可缓和，美欧不可离间，那国际大局就是中西对抗，所以中共作多大的让步，民主国家都不会从轻发落了。因此中美关系不可能和好，但亦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恶化到兵戎相见。不过中共就不想火上加油，美国亦都会适可而止。但从近期中共当局的种种迹象来看，即使放弃战狼外交，突然向西方国家求饶，还有人会相信他们吗？美欧吃尽中共的大亏，不可能和好如初，中共要维持体面，亦都不可能到处叩头认错。既然如此，中美僵局将会成为常态，将会出现长期对峙、互相消耗的局面。其次，从中共内政层面来看，国进民退、共同富裕、打击私企、加强管控都不会变，中共权力不可削弱，愚民政策将会加强推进，病毒清零不容商量，拯救经济是燃眉之急。中共今后最大诉求将会是政权安全，倒退已在进行当中，改革已死，市场经济不肯走，国有经济走不通，所以只好做足准备，让人民吃草。至于李克强讲的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亦都是糊弄中国人的大话。最后，颜瑞欧在文章指出，当下中共面临执政以来最恶劣的局势，内政外交一无是处，而且看不到出路。但只要有中共的一日，即使没有习近平，亦都会有其他人上台，但这些人同在一条船上，只要不沉，哪个掌舵其实区别都不大。所以对二十大不用抱什么期望，习近平是走是留，李克强是退是上，都无关大局。大政方针只有小修小补的机会，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二十大只是中共的例行公事，并非中国人的生死关头，所以不必将它看得太高了。近日，美国商务部表示已经暂停一间比利时公司及其母公司的出口特权180日，原因是该公司试图违反美国法规，向中国发送敏感技术。美国商务部的声明指出，汉斯德吉特勒和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哈沙投资为其中国客户，其中包括航天航空承包商，从一间美国公司购买或者试图购买加速度计。该加速度计可以测量机器震动和地震活动等数据。汉斯德吉特勒和哈沙投资错误地告诉一间美国公司，该加速度计是为欧洲客户生产的，而事实上其中一些加速度计的订单是代表中国航空科技集团公司下达的，而该公司是北京太空计划的承包商。目前北京的太空计划已经被列入美国的出口管制名单，被告公司向美国公司提供虚假陈述以获取这些物品，违反了美国商务部的相关禁令。目前被告公司汉斯德吉特勒和哈沙投资没有回应传媒置评请求。去年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曾经发起了一场运动，警告和指导从事关键和新兴技术的美国公司、组织和个人注意外国反情报行动所带来的危险，并表示中共正积极利用从美国公司收集的技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此，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首席通讯执行官迪安博伊德曾经表示，有多个例子表明，中共政府收购新兴的美国科技领域的多项技术、数据、人才和智力资本，并用于实现中共的国家和地缘政治目标。同时，战略咨询公司 Black Ops Partners 的 CEO 海西弗莱明亦都表示，由于出口管制松懈，关键技术很容易直接或者通过代理公司最终运往中国这个最终目的地。我们处在一场真正的战争当中，中共发动了超限战，使用了很多常规战之外的战术和手段，削弱和破坏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和民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1号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8月31号的报告以令人震惊的细节概述了新疆发生的侵犯人权和践踏行为。他的结论是，对维吾尔族和主要是穆斯林群体的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的程度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反人类罪，并且在新疆发生了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布林肯说，美国欢迎这一份重要的报告，该报告权威性地描述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骇人听闻的待遇和虐待。这份报告加深并且重申了美国对中国政府当局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严重关切。我们将会继续和我们的伙伴、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为众多的受害者寻求正义和问责。我们将会继续追究中国的责任，并呼吁释放那些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公布那些失踪者的下落，并允许独立调查人员能够充分和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西藏和中国各地。中共日前宣布二十大定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北京和各地政府机构一如既往开始升级对访民和异议人士的维稳。和往年不同的是，随着疫情在中国各地蔓延，中共维稳再出新花样。北京居民王女士9月1号对本台说，现在说上访去控制人和以前不一样了，过去是人找你，现在是你住这个小区有一个阳性，整个小区就封了，封了之后就不需要警察管了。王女士介绍说，现在二十大临近，官员将所有人的上访案件下压到社区，社区书记、副书记或者主任都说，你就等着啦，二十大啦，不要出门啦，二十大结束之后就解决啦，现在就呃老百姓，拖一日是一日，呃回家就 OK 啦，你不要惹事就非常好啦。南京的汤女士因为分配的住房被其他公务员占有，从2007年一直上访，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自2009年起，她长期住在北京维权。她告诉本台，近来北京信访局以疫情为由，拒绝接待疫区上访人员。现在北京国家信访局不接待南京的，因为疫情的原因，它有很多城市都不接待，好像上海还有河南，基本上好像都中了招，它一看你身份证我就入不到去了。最近它无奈返回南京，南京警察打电话询问它在南京信访的进展以及是否打算去北京。汤女士表示，南京很多人想去北京上访，但是去不到，因为火车站和火车上都有接访维稳人员。近年来，中共政府又在省和省的交界处设立查报站进行接访，在疫情期间及中共中央开会期间格外严格。还有大陆异议人士被禁声，接到本台记者电话时表示现在不方便自由讲话。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期北京公安开始排查外来人员，禁止屋主将房屋借给无固定职业者或者访民，还有一些访民被户籍所在地政府人员捉拿送回原籍。还有网民表示，为了确保北京市二十大前安保万无一失，天津、石家庄、保定、承德等周边数百万人已经被当局以实施疫情防控的理由限制自由。 美国政府1号公布今年初对9岁学童所作的阅读和数学能力测验，发现同疫情爆发前所做的测验相比，这个年龄层学童这两项表现大幅倒退，退回到20年前的程度。这项测验是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国家教育进展评估，又被称为国家成绩单的一部分。美国教育部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透过这项评估衡量全国学生在几项学科上的能力。一号公布2022年初所作测验的成绩，前一次测验是在2020年初，也就是疫情爆发前不久进行。根据 CNN 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与2020年测验相比，2022年阅读测验平均成绩减少5分，是1990年以来阅读能力最大幅度退步，数学平均成绩退步7分，更加是该测验有史以来首见倒退。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主委卡尔说，这个是国家教育进展评估50年来所见单次评量最大幅倒退，2022年学生的表现处于20年前的程度。教育部长卡多纳向 CNN 说，这些分数的降低和疫情期间缺乏面对面上课有关联，他直指美国正处于一场教育危机，这样令人非常警觉，令人不安，但是并不令人意外。一年半前，我们有超过一半的学校都没有全面开课。最新一次测验数学平均成绩是234分，相当于1999年测验的平均成绩，阅读平均成绩215分，就同2004年的水准相当。新数据亦都显示，好多已经在学习上处于最弱势的学生，在今次测验当中退步得最明显，数学退步多达12分，阅读退步10分。相较之下，表现最好的那群学生，平均成绩只是减少2到3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